我们翻到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歌大概是961页。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竟如寡妇；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然后我们读第二章：属何竟发怒，使黑云遮蔽西安城，他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在地上，在他发怒的日子，并不纪念自己的脚凳。然后我们读第四章：黄金何其失光，纯金何其变色，圣所的石头倒在各市口上，西安宝贵的粽子好比金金，现在何竟算为窑匠手所做的瓦瓶。我想我们低头再一点祷告。主啊，我们靠着你的恩典再一同聚在一起。主，我们谢谢你，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也知道今天早晨你要把耶利米哀歌赐给我们，所以我们的主，我们在里面求说，但愿你真是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把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我们的主，我们说我们要看见，我们就像生来是瞎眼的一样。当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在黑暗中摸索，但是我们知道说，当你一解开你的话，就发出亮光来，要叫愚昧的人能够通达。我们承认我们都是愚昧的人，我们也承认我们都是简单的人，若不是你的开启，我们就不能看见。所以主，今天早晨我们仰望你，但愿你向我们施怜悯。你既然有意借着这一卷书来对我们说话，我们就求你真是开启你的话。主，真是你自己从天裂天而降，把你的同在赏给我们。当我们聚在这里的时候，真是像玛利亚坐在你脚前一样，能听见每一句你对我们启示的话。但我们能注意听听你的话，以至于我们不失落任何爱的片段。主，我们仰望你，也求你用血来遮盖我们。我们也承认我们在肉身里面有许多的软弱，因着外面的环境，因着我们的身体，许多时候我们虽然灵里愿意，我们肉体却软弱。我们还求你复活的大能吞灭我们一切的死亡。主啊，当我们聚在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还求你生命吞灭一切的死亡。主啊，但愿当我们聚在你面前的时候，主给我们个新鲜和活泼的灵，因为你的话说，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着自由，给我们一个完全的自由，叫我们从昏睡中拯救出来，从昏沉里面拯救出来。主，让我们能够聚精会神在你的跟前。主啊，只要是你说的话，我们都愿意遵守，我们都愿意跟随。主啊，这是但是主，我们求你，当你说话的时候，让我们能听得见，也能听得明白。我们这样无依无靠的把自己和全体弟兄姊妹都交在你手中，但愿讲的人和听的人都在一个圣灵的感动中听我们的祷告，靠着基督可爱的名。我们从前一个主日晚开始，我们希望有一个系列的谈论，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要一同来看耶利米哀歌。我们知道耶利米哀歌是一个大家非常不熟悉的一卷诗书，那就是因为不熟悉，所以我相信在神的教会中，这是非常被忽略的一卷书。我们是希望靠着主的恩典，能够从这卷书里面能找到一些非常宝贵属灵的教训。当然我们知道耶利米哀歌是说到以色列历史上最惨痛的一段， 因为在那一段的历史里面，以色列人像一根大树一样，神把他连根带树拔起来，然后借着巴比伦王的手把他们远远的送到好几千里好远好远之外的巴比伦，叫他们背井离乡，叫他们每次追想西安的时候，就像诗人所说的，他们就哭了，他们只好把琴挂在柳枝头，因为他们不可能再弹西安的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耶利米哀歌可以说是以色列历史上最惨痛的一段的记录，而犹太人做哀歌的时候，大部分都是送葬的时候，当家里或者亲戚朋友中有最不幸的事发生的时候，然后许多人就起来做哀歌。耶利米的感触太深了，当整个的耶路撒冷变成灰烬，当整个的耶路撒冷被火焚烧，圣殿被摧毁的时候，在耶利米的感觉里面，他所爱的国家，他所爱的同胞，在他的感觉里面就好像死了一样，所以他就写了耶利米哀歌。但是这个虽然是以色列历史中非常惨痛的一段历史，可是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人是真以色列人。这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有两班的子孙，一般的子孙像海边的沙那样多，指着犹太人说的；一般的子孙是指着天上的星那么多，指着神的教会来说的。所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也是我们信心的祖宗，所以亚伯拉罕有两班的子民，就说出神有两班的子民，以色列人是神地上的子民，神的教会是神天上的子民。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昨日今日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我们的神对待他百姓的对待从来没有转动的影儿，所以我们知道他如何对待以色列人，他也如何对待神的教会。那以色列人的历史就反映出神教会的历史。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耶利米哀歌对我们今天来说应该有他时代的教训，否则的话耶利米哀歌只成为以色列历史一个惨痛的一个记载而已，对我们来讲就没有多少属灵的用处。但是我们知道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我们相信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是神要启示给我们，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问说，到底耶利米哀歌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属灵的教训？那么当我们要明白他属灵的教训以前，我们先要把神第一次说过的话，就是写在耶利米哀歌上面所说的话，我们要把它听清楚。那么圣灵给我们这卷书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在给了这个卷书有一个很特别的结构，是借着这个很特别的结构，圣灵提醒我们注意。那么这个结构是什么呢？第一，它是诗的题材，我们说过，所以如果我们把圣经分类的话，有的人就把耶利米哀歌分在诗篇、箴言，或者说分在传道书，还有雅歌，这些书的约伯及这些书的里面，因为它都是诗的题材。那不只是诗的题材，而且很像诗篇119篇一样，它的结构非常的特别。因为我们知道啊，以色列希伯来的诗啊是不讲押韵的，所以它有好几节。那么在每一节呢，它可以好几行。那么我们知道耶利米哀歌呢，从第一章到第五章，这个其中那个结构啊，我们知道是非常特别的。那么耶利米哀歌呢，第一章是22节， 第二章是二十二节，第三章是六十六节，第四章是二十二节，然后呢第五章也是二十二节。我们知道希伯来字母里面一共有二十二个字，一节是用一个字母来代表它。那么这个结构是什么意思呢？是这样的，就是说当你读第或者这样说，这个耶利米哀歌一共是五卷的诗，五首的诗，每一首诗都成为一个独立的单位，但是呢每一首诗跟每一首诗中间的关系会连在一起的，就是会连在一起的。那么我们读耶利米哀歌的时候啊，我们已经说过了，这个第一章第一节一共是代表诗的原文，诗的第一节，这个第一节一共有三行，但只有第一行的第一个字用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开始的，这是第一节。然后第二节呢又是三行，那么第一行呢用希伯来里面的第二个字母开始的，那么这样呢就用完了二十二节。那么第二章也是如此，第三章就不一样了，第三章就是每一节，就是每一首诗的诗节一共有三行，现在每一行呢开头第一节就是第一个诗节，一共二十二诗节，第一个诗节每三行的第一个字母都用希伯来的第一个字母来代表。那么第二诗节呢，每三行的第一字都是用第二个字母来代表，一直用完为止。那么我们的中文圣经里面或者英文圣经里面是把它分开来了，意思就是说把这个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就代表原来那个诗节的第一行第二行第三行，所以这样的话呢一共是六十六节。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耶利米哀歌第三章就好像小型的缩影的全本圣经一样，因为全本圣经一共有六十六卷。那么到了第四章呢就不一样了，到了第四章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还是二十二节，但是每一个诗节呢变成两行了，不再是三行了，那么又是每一个节的两行中间第一行那个第一个字母是用一个希伯来文字母开始，然后是按个次序 ABCD 这样一直用完二十二个字母。到了第五章我们知道到了第五章呢圣灵就跳到这个圈子外面去了，仍旧是诗的题材，仍旧是二十二节，但是现在呢我们知道就不再按照 ABC 就不再按照希伯来文的次序这样的排下来，所以我们看整个耶利米哀歌它这个结构呢是按照这样来开始的。我想啊我们为着要帮助年轻的弟兄姊妹，我想我还是要考一考弟兄姊妹啊，考一考年轻的弟兄姊妹一下，不要糊涂，我觉得这一段呢太重要了哈，因为如果弟兄姊妹把事实没有抓牢，等一等我们讲的时候呢我相信我们就很容易糊涂，所以好不好我们呢再麻烦一次这个，今天呢我们要请黄弟兄，从巴西来的小黄弟兄我们请他再重复一遍好不好。这个耶利米哀歌啊它第一章一共有多少节？二十二节。那么它的结构是什么样的结构？因为希伯来文一共有几个字母？二十二个字母，所以它一节刚好是一个字母。对，就是第一节呢是用第一个字母开始的，第二节呢是用第二个字母开始，第三节呢是用第三个字母开始。好，我谢谢。那坐在你旁边那位从香港来的弟兄，你坐着就可以了，请你告诉我们这个第三章有什么不同。第三章一共是六十六节对不对？那么第一第二第三节是原来诗的一节，就是一个诗的节， 对不对？然后呢，每一行就是每一行一开始都用什么同样的一个字母开始的，对不对？那么第四、第五、第六就是用第二个字母开始的，所以一下就用完22个字母。我相信能记得哈。好，我想问一个姊妹，彭姊妹，请您告诉我们，那个最后一章有什么不同？还是诗的题材，但是什么不同了？字母拍了，对对，所以你看啊，起头是三行，然后变作两行，然后变作一行，这一点我盼望弟兄能够记得。那么到了第三章的时候，圣灵特别加重了，所以我们特别注意这个结构啊。如果我们能够记得很清楚的话，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呢，这里就圣灵就借着这样的一个结构，要说出圣灵心中的话来。所以我想这是非常要紧的。那么就是因为这个结构太美的缘故，有的人认为说这个耶利米哀歌不可能是耶利米写的，因为他们认为耶利米没有不可能有这样的天才，不可能。我们知道啊，希伯来文的诗不是根据押韵的，希伯来的诗乃是根据它的结构和体裁来发飙它里面的感觉。所以懂得希伯来文诗的人告诉我们说，给这一卷书啊有很高很高的评价，因为你光是从那个里面的结构，你就能够把那个写耶利米哀歌里面的感觉啊，就照着那个阴阳对错呢，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去。所以讲这一点非常的要紧。那不止这样，因此我们刚才所说的这样的结构呢，那么很多读圣经的就同意啊，这个圣灵写这卷书的时候是用第三章来做整本书的高峰的。所以如果你从第一章出发的话，是越爬越高，因为到了第三章，你看每一节的第一个字都用 ABC， 都用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第二个字母这样开始，所以到这里呢，可以说到了最高峰了。那么从第三章开始呢，就变成两行，第四章变成两行，到了第一章呢，就变成一行。所以是用这种的情形，这种的题材来说出这个写耶利米哀歌的心情。所以我们盼望啊，我们能够了解这样的结构，那么这样我们就能够进到这个诗歌的感觉里面去。我们也说过了，这一卷书呢，第一章跟最后一章成为一对，第二章跟第四章成为一对，然后呢到了第三章是最高峰。那为什么这样呢？我们知道这里给我们看见不是一直进步，这里给我们看见到了高峰以后慢慢的要下去。所以从第一节开始，第一章你看见这个耶利米是在黑暗的里面，好像一点的光都看不见。到了第三章的时候呢，他看见曙光。那么到了第三章中央那一段呢，你知道慢慢太阳就出来，就明如中天。那么再读到第三章末了的时候，好像慢慢又给你进到黄昏。到了最后呢，我们在读了第四章第五章，又好像进到深夜里面。所以圣灵是用这样的一幅图画来给我们看见圣灵为什么要把耶利米书给我们。那第一，我们要问说，为什么耶利米哀歌必须要用希伯来文字母来描写它？为什么这样？当然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你如果读诗篇的话，也有很多这样的题材。当你读诗篇，你发现这样的题材的时候，让我们记得那个很主要的目的什么呢？就是让神的百姓啊，很容易能够记得那个诗里面，这首诗里面所要讲的。像诗篇119篇，这一篇诗篇可以说是关于神的话最重要的一章圣经。那么圣经在诗篇119篇的时候，你看见就是用这样的题材。 所以当每次你用 A 用 B 用 C 这样开始的时候呢，叫那些以色列百姓很容易记得这些诗篇。所以我们知道读圣经的人很清楚这是其中的一个用意。但是如果你用这个来解释耶利米哀歌的话，你发现有一个难处，就是耶利米哀歌里面所形容的感觉，或者里面所描写那个惨痛的光景，是所有犹太人不会忘记的，没有一个人会忘记。所以你知道犹太人呢，他们每年呢，他们庆祝纪念这个耶路撒冷城被毁的那一天，他们要读什么呢？就是要读耶利米哀歌。所以这卷书啊，以色列人不可能忘记，犹太人不可能忘记。你知道犹太人他们在恢复复国以前呢，当他们这个结婚的时候，每次结婚的时候，这个新郎跟新娘举杯的时候啊，都要说明年在耶路撒冷，明年在耶路撒冷。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呢，我们是远离耶路撒冷，但是明年我们愿意在耶路撒冷。所以耶利米哀歌可以说不可能叫所有以色列人能忘，只要是以色列人他不会忘记，根本不可能忘记，根本不可能忘记。但是这里就证明说，圣灵不只除了帮助我们能够记得耶利米哀歌之外，这里面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和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圣灵呢要借着这一卷书啊，要让我们知道更深一点的。那么用浅的来看，因为所有犹太人都知道，当他们遵守摩西五经的时候，你知道他们犹太人中间是怎么说法的？他们说他们遵守摩西五经是从第一个字母一直遵守到最后的一个字母，用英文来说就是从 A 一直遵行到 Z，那是指着遵行神的话的彻底来说的。所以这里呢，为什么耶利米用这样的一个题材来给我来来，为什么用这样的一个题材呢？很简单，就是因为耶利米他的目的是要借助这样的题材，让我们看见一个经过深惨苦难的人，就像耶利米一样。这个耶利米啊，为着神的百姓，为着神的城，在这里经过一个深惨的痛苦。那么那个整个苦难的过程呢，是用这种题材来描写它，意思就是说这里的苦难，这里的痛苦呢，给我们看见是从 A 一直到 Z， 从第一个字母一直到最后的一个字母。那不是这样，等到你到了第三章的时候，你看见那个希望来了。那么那个苦难呢，到了第二章呢，你看见那个慢慢就降低了。到了最后一章的时候，我们的耶利米哀歌就从苦难的里面起来，就不再是那个痛苦的倾诉，现在变成什么呢？变成他的祷告。所以到了第五章的时候，耶利米是在那里为耶路撒冷城祷告。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你知道就不需要用 ABCD， 因为我们知道到了第四章末了的时候，其中有一句话就是够了，在原文就是够了的意思。所以苦难到了那里可以说到了一段落，那现在呢是耶利米起来祷告的时候。所以我们知道最后的一章是耶利米的祷告，所以没有这个按照这个题材来发表，来这个没有按照这个这样的一个题材的。但是我们知道，你我如果好好的来读读的话，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到底除了耶利米是把他的感觉借着这样的一个结构对我们发表之外，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从圣经里面，特别是新约圣经里面，我们能不能发现，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答案，那个答案是什么呢？那个答案就是为什么这卷书是用 ABCD， 为什么用希伯来文字母一直从 A 一直到最后一个字母。我想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答案， 因为启示录那里告诉我们说，基督就是阿尔法，基督也就是欧米伽。阿尔法是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欧米伽是希伯来文的最后的一个字母。所以我们要知道，当我们说基督是阿尔法是欧米伽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许多时候我们对于神的话听不清楚，但是我们要知道，神的话是用什么来拼成功的呢？神的话是用基督来拼成功的。所以有人告诉我们的全本圣经平均每25节你能找到基督，不是基督的预表，就是基督的预言，或者是一个比喻，或者是一个怎或者怎样，总是从不同的角度让你看见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第一次全教会历史里面第一个查经班是我们主自己开的。但是不要忘记了，那一次的查经班给我们看见主如何把圣经为我们解开的。你知道，到以马忤斯的门徒根本不明白旧约，根本他们都是犹太人，而且都是犹太的渔民，他们都是犹太很忠心巴望弥赛亚回来的。但是对于这些犹太人的渔民，他们虽然读犹太，也读耶利米，读这些书，但他们不认，他们不懂得这些书，他们根本就不懂得。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主就从摩西开始，然后就把全本的旧约关乎他的事就从中点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今天如果我们要明白神的话，我们要知道基督就是阿尔法也是欧米伽。所以呢，整个神的话是以基督来为我们拼成功。如果你把基督从旧约里拿出去了，整本的旧约不过是犹太的历史，难怪犹太人今天读不懂，今天我们基督也不能懂。犹太人今天绝对反对，不承认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他们读这个以赛亚53章的他们就不能够懂，因为他们把那个圣经的钥匙已经完全拿走了。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不要忘记了，神的话是用什么字母来写的呢？是用基督来拼成功的。所以有的时候你打电话的时候啊，特别是英文字，你比方说你告诉对方说，我的名字，我这个人的名字叫 David， 是大卫。那么对方听不清楚，听不清楚怎么办呢？那你告诉是 David， 那么他就听清楚了。所以呢，这个你是借着这个字母呢，然后就把那句话就弄清楚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耶利米哀歌，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是犹太人里面史而已，一段惨痛的记录而已。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像以马忤斯的门徒一样，我们看不见，我们人读圣经，但是我不明白。当我们的主为我们解开那一段圣经的时候，你知道以马忤斯里面觉得毁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如果哪一段圣经主不是圣灵，不是借助基督替我们解开的，你里面不会觉得火热的。什么时候在旧约的一段圣经里面你碰见主了，你觉得主就是整个旧约的解释，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读耶利米哀歌，或者读约伯记，或者读箴言的时候，你里面就觉得火热。这个时候你就有了回头的亮光，就像以马忤斯一样，他们本来往以马忤斯去，结果他们立刻就回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今天我们的难处在哪里？我们可以开查经班，我们可以读圣经，但是我们读来读去，我们没有读出基督来。因为基督是阿尔法是欧米伽的缘故，所以我们知道说，就是借着基督才把那段话为我们完全开启。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再来读耶利米哀歌的时候，现在你很清楚了，你知道说为什么是从 A 一直到最后一个字呢？没有别的，这里提醒我们说，要开启整本的耶利米哀歌，你看见那个秘诀在谁那里呢？秘诀乃是在我们主的身上。那这一点非常的要紧。如果你只看见耶利米而没有看见基督，没有看见这里有一个比耶利米更大的，那我们读这卷书的时候，我们的帮助就不大了。 但是感谢主，我们今天要用同样的方法，就是以马五十到五一马五十那个方，我们的主是全本圣经为我们解开。我相信如他那天也许也替他们解开了耶利米埃歌，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耶利米埃歌是这样的一卷书，所以我们知道除非基督，不能解开这卷书，而且只有借着基督的阿尔法一直到欧米伽，然后呢你到处碰见基督的时候，你才能够明白耶利米埃歌这卷书。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主耶稣在地上问他的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那么其中有人说他是以利亚，也有人说他是耶利米。为什么？因为耶利米是个哭泣的先知，耶利米整个的处境就说出我们的主当时在地上的处境。我们好不好来看两节的圣经，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三十七节，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我们知道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啊，是最容易叫人困惑的一章，因为你读到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的时候，很明显我们的主是很严厉的警戒那些法利赛人，所以呢你知道圣经里面用的字，主耶稣用的字是很重很重的，他们说你们这假冒为善和法利赛人有祸了，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那圣经用的字啊，说有祸了不知道有多少次。然后当主耶稣说了这些话以后，最后呢他说，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到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看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承受的。那么很多读圣经的人说，这里主耶稣是哭耶路撒冷。我们晓得耶利米哀歌严格说来就是耶利米哭耶路撒冷，是对着耶路撒冷哭的。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说根据犹太的遗传呢，耶利米很可能就在那个哥哥他的那个山底下一个山洞里面，当他看见整个耶路撒冷城被焚烧的时候，那个火在他里面烧到一个地步啊，他就写了耶利米哀歌，所以他一面写一面哭耶路撒冷的。我们如果读耶路撒冷的确是这样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也是为耶路撒冷哀歌。但是我要问弟兄姊妹，你们读这段圣经有没有读到主耶稣哭泣？有没有读到主耶稣哀哭？没有。但是不要紧，你读到另外一段圣经你就很清楚了，那一段圣经很多人忽略了，但的的确确那里给我们看见是怎么样的一回事。让我们来读路加福音第十九章，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四十一节，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 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你如果今天到耶路撒冷去的话，特别是如果你从撒玛利亚那边下来，你这个印象很深很深，你不管从什么方向，你一远远远的就看见耶路撒冷城。我去过耶路撒冷，所以我知道。你如果从那个特别是从那个撒玛利亚那边下来的话，你一面走，你的确看见那一座山。我们不知道主耶稣是从哪个方向来接近那个城的，但他看见耶路撒冷，圣经说他就为耶路撒冷城哀哭，然后就告诉我们说，将来有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他在预言的灵里面，他已经看见那个整个耶路撒冷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你知道这是主耶稣所说的预言，果然后来应验。你晓得啊，因为我们的主所说这个预言，有很多那个时候的基督徒因为相信接受了主耶稣的预言，所以呢在耶路撒冷城被毁灭，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以前，他们已经离开了耶路撒冷，因为他们相信主的预言。那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当主耶稣说这个预言的时候，根本耶路撒冷城还像当初一样很辉煌的站立在那里，所以在犹太人的感觉里面，这一座城是永远之城，没有人可以说这一个城要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没有人能这样说。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耶利米，他预言说有一天整个的城要交在加勒底乌尔人手里，意思就是说这个永远的城要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因此这个缘故他们就把它坚定起来。那也是我们的主耶稣起来说，这一个耶路撒冷一块石头要不留在一块石头上，结果耶路撒冷就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因为所有的犯人和罪人不能够死在耶路撒冷城内，这个城太圣，所以一定要推到城外面去。这就是希伯来书说的主耶稣是在城门外受苦，所以我们的主在城门外就为我们钉了十字架。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的主在那里哭耶路撒冷的时候，在他的灵里面，他就是那个真的耶利米，他看见耶路撒冷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这个是主后70年所发生的事。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罗马有一个极多的太子，他们就带着军队就把耶路撒冷层层的围困住了。那么等到他们把耶路撒冷城和里面的圣殿拿下来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发现的，他们起头是用火来烧圣殿，这个火烧圣殿以后啊，他们发现一件他们做了很大的事，很大的错误。因为圣殿呢里面很多的东西都是用铁钉子来包的，因为火烧了以后呢，结果金子呢就融化了，就散在很多的石头里面。那么罗马将军为着要能够拿到这些金子和银子怎么办呢？他下一个命令就叫所有的军队啊，要想尽所有的办法，就是要把一块石头跟另外石头通通打开，通通拆散，然后从里头呢要把所有的金子通通收刮起。所以最后的结果，根据历史的的确确，为着要淘金的缘故，我们知道说的的确确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我们主所说的预言实在是非常的准确，但是不要忘记，就是这一位的主，他在那里哭耶路撒冷，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能接待他。他最后一个礼拜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晚上只能够在伯大尼过夜。我们知道按道理来讲，他是神的儿子，神的殿正是居住的地方，但是只要到了晚上，他一定到伯大尼去。意思就是说，在这里有圣殿，也有祭司，表面上来看一切都正常，但是我们的主不能在那里得到安息，所以每天晚上他都离开那里去。亲爱的弟兄姊妹，就许多的以色列人来看，他们不能够明白这个故事，因为你知道啊，当我们的主在那里哭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说你的家要变成荒场。他32岁的时候，他说是我的家，神的殿是他的家。那现在呢，神的殿要变成荒场，结 结果呢，神的变变成你的家。这个代表什么呢？这个就代表当我们读以色列历史的时候，我们看见读以西结的时候，圣经给我们看见神的荣耀就从圣殿那里慢慢缓缓的就上升了。从那天开始，我们的神就被称为天上的神，就不再是天地的主了。意思就是说，那个地上的见证不见了。本来神的名是放在圣殿里面，不是神自己在圣殿里面，是神的名放在圣殿里面。那个名字代表什么？代表他的同在。所以弟兄姊妹，等到现在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意思就是你找不到一个地方那里有神的名被高举的地方。因为本来在圣殿里面最要紧的神的名在哪里，如果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意思就是说人找不到神的名。那不是这样，我们还记得一件事，就是神的荣耀已经退到天上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说你的家要变成荒场，是同样的一个原则。因为整个的犹太教已经变成一个营，那个营把主耶稣推到城外面去，叫主耶稣在城外面受苦，就是这一班人，他们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这样来读圣经的话，你很清楚的看见，就是字面来说，很清楚的，我们的主的的确确是耶利米，是真耶利米，他的的确确是为我们哭泣的先知。那么不是这样，你如果好好的读这个耶利米书，让我们好好的读几个地方，你读这些话的时候，你觉得很清楚的是用在我们的主的身上。我们读第一章第十二节，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呐，这事你们不介意吗？你们要观看，有像这临到我的痛苦没有？就是耶和华在他发烈怒的日子使我所受的苦。那弟兄姊妹，很清楚的，这个给我们看见主在十字架上，特别当他说神啊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那最能够描写那个时候的光景的就是这一节圣经。然后我们再读第二章第十五节，凡过路的都向你拍掌，他们向耶路撒冷城嗤笑，摇头说，难道人称为全美的，称为全地所喜悦的就是这城吗？你的仇敌都向你大大张口，他们嗤笑又切齿说，我们吞灭他，这真是我们所盼望的日子临到了，我们亲眼看见了。你看见他们果然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我们再读第三章第十四节，我成了众民的笑话，他们终日以我为歌曲。然后我们再读第三章第三十节，他当由人打他的腮甲，要满受羞辱，满受凌辱。你看这个很明显是讲到我们的主如何受十字架的折磨。如果弟兄姊妹仔细来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呢，耶利米这里面的话和耶路撒冷城的话是连在一起的。有的时候你以为是耶路撒冷在那说话，有的时候其实就是耶利米在那里说话。那因为我们的主是真耶利米的缘故，所以当你读这些圣经的时候，你要看见我们的主的的确确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尽了生产的痛苦。你知道整个的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按理来讲这个城啊应该是称为全美的，称为全地所喜悦的，结果后来人堕落了，犯罪了，所以人会说这个难道就是这一座城吗？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当今天人犯了罪亏缺了神，那么弟兄姊妹就是我们的主，他来做救主。那个救主最大的一个工作就是要把我们从当初所失去的能够再拿回来。 那就是一个最大恢复的工作。所以整个救恩的工作就是恢复的工作，把我们从撒旦的手下抢救回来，让我们能回到神当初的旨意去。所以一面来讲，你看见我们的主真是耶利米，特别你想到他在十字架上，特别想到他哭耶路撒冷的时候，你很清楚的你很清楚的看见耶利米哀歌，实在说来就是我们主的哀歌。他为什么哭耶路撒冷？因为这里耶路撒冷是代表起初有一个东西是照着神的旨意开始的，然后呢他变了样，然后他失败，然后他堕落了。那么现在呢，所以一面来讲是指着救恩来说的，这个我相信没有什么问题，我们读耶利米我们都很清楚。但是我想我们这一次我们读耶利米哀歌，我相信我们盼望啊，我们能进到耶利米哀歌比较深一点的地方去。我们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希望从耶利米哀歌不只看见救恩的一面，那个我想我们都很清楚，那面我们不去说它。我认为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许多时候应该要读耶利米哀歌的，因为你只要看我们的主今天对人类堕落的光景，那个情形就像耶路撒冷城被毁掉一样，所以你知道神的心实在是伤痛。今天如果我们真的同情，我们如果真的体会我们主的心肠，当我们要去传福音以前，我们这个人必须被耶利米哀歌浸透才可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眼泪汪汪，只有这样受伤决定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才能够得到许许多多的人。因为有一个原因，就是耶利米哀歌在众弟兄的身上是一个实际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当他看见人流离失所的时候，当主哭的时候，他能跟着主来哭。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能哭，因为我们不是耶利米，所以我们读耶利米哀歌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耶利米哀歌在这里乃是说的真耶利米，那就是我们的主基督自己才是那个阿尔法跟欧米伽。这里特别提醒我们，只有我们的主能够把这一卷书为我们开启。那么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要问说，到底这里的耶路撒冷，除了我们刚才讲用在个人用在救恩之外，我们要问说，到底对今天来说它时代的教训是什么？我想最容易叫我们清楚的就是耶利米有三次说到怎么了。我们知道耶利米哀歌本来这一卷书是没有卷名的，他的卷名就是用这一卷书的头一个字来代替他的名字，这就像创世纪和民数记一样。那么这个第一个字是什么呢？第一个字怎么了？怎么了？为何进？就这里所说的何进。那么或者呢，有的人把它翻作哎呀哎呀，救主真成了流血，一个惊叹。圣经里面没有一卷书是以拿惊叹词来做书名的，整本的耶利米书是以这个来做惊叹词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三次圣灵用了惊叹，而这三次都是从前跟现在的对比，证明说从前是一个光景，现在变成另外一个光景。好像你看见一个人是很健康的，结果得到绝症，后面你看到皮包骨头的样子。如果你见过他当年是怎样的英勇，你现在在看到他最后那个痛苦的狼狈的样子，那你要怎么说的？你说怎么了？怎么这个人会变成这个样子？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怎么了就是圣灵所用的词。那么现在圣灵要告诉我们，到底什么是耶路撒冷所代表的。所以他三次用了怎么了，就告诉我们耶路撒冷发生了哪些事情。那么第一次就是第一章第一节，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进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进入寡妇，先前在诸省中为王的王后，现在成为禁狗的。从前是蛮有人民的城，在列国中是最大的，而且是王后一样。但是现在呢，他非常的孤单，为什么？ 为什么他孤单呢？因为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他了。你知道基督什么时候最觉得孤单？就是神的同在离开的时候。当你有神的同在的时候，你就是孤单，你也不觉得孤单。但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了，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七节，就是给我们描写耶路撒冷城孤单的情形。这里的孤单告诉我们说，他几乎是成为一个孤儿，因为神的荣耀已经从那里上升了。这是指着当初的耶，这是这样的一个描写。但是现在呢，不只是孤单的，而且是没有依靠的，像寡妇一样。从前呢，他是王后，现在呢，他要成为进宫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看见从前跟现在的对比的时候，那我们的主那个真耶利米，他里面要说一句话，就是怎么了？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这里给你看见耶路撒冷是一座城所代表的。那这个耶路撒冷的城，你把它翻成新约的话，那就是代表神的见证来说的。因为旧约里面说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都是指着神的见证来说的。所以你知道当这个尼希米回来建造城墙的时候，那个意思就指着恢复神的见证来说的。所以第一章的第一节说的怎么了，那是指着神见证的荒凉说的，指着整个的城现在不像从前一样。从前满了人，你知道这个人丁兴旺的时候，就是代表一种繁荣的光景。那现在呢，他被弃绝了，现在呢，他是孤单的一个人。什么时候现在神的同在不见了，而且现在变成寡妇了，现在变成进宫的，这个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特别说出神见证的荒凉来说。这是第一章第一节。然后我们看第二章第一节的时候，他的何竟发怒，使黑云地西安神西安，他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在地上。在他发怒的时候，他并不纪念自己的脚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以色列的华美，当然指着他的荣耀来说的，当然指着神的见证。但是稀奇的，神有一天居然把他的见证甩在地上。那不是这样，他是他不纪念自己的脚的。你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约柜都是指着神的脚的说的。哪里有神的约柜，哪里就是神的脚的。神的是坐在天上的宝座，神不是坐在人手造的圣殿里面。而犹太教或者是犹太人那个会表神同在的中心，那个严格说来是指着神的脚凳来说的。而我们每次来到至圣所的时候，意思就是我们都是来到主的脚前，像玛利亚一样，我们在主的脚前来服侍他。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这里的脚凳是指着神的殿来说的。所以你看，耶路撒冷一面用他的城墙，用他的城来代表，另一个特点呢，就是指着神的殿来说的。而神的殿特别是指着那里有神的同在说的。你坐在那里能够听见主的话，而在那里你亲近主的时候，因着我们的主为我们挂十字架的时候，不光他的手被钉，他的脚也被钉。所以你每次亲近他的时候，你都想起我们的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指着神的同在来说的，很明显，很明显的同在来说。所以神的同在是借着脚凳的方式来赏给我，就在那里你和他面对面的有交谈。这是第二点，这是耶路撒冷的特点。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主不纪念他的脚凳。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的同在不见了。所以圣殿一块石头在一块石头都受伤，两个意思，主要的意思就是神的同在不存在。为什么神的同在不存在？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有两奉我的聚集，我就在他们中间。意思就是神的同在就在那里。但是为什么神的同在在主的同在在那里呢？因为我们是奉他的名义的。如果名不在这里，主的同在就不在这里。
所以只有我们奉主的名聚集的时候，然后主的同在才在这里。如果主的名字变了，但是不基督聚在一起，你可以看见没有主的同在。所以让我们看这个矫正所代表的，就是代表主的同在。而现在在这里，神的名名字，神的名名，哎，神呢，让神允许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地上没有灵可以把他的名放在那里。亲爱的弟兄姊妹，属地的这子民如此，属天的子民如此，教会是神能够把都放我们中间的名，那不是这样，因着主的名，我们别的名是高举这个名，这个名是超万名之上的名，因此后来的同仁能给他矫正，那就是整个的矫正在这里所代表的。但是弟兄姊妹，这个是不是耶路撒冷的全部呢？不是这样。你在读到第四章的时候，耶利米第四章，黄金何其思光，纯金何其变色，圣所石头倒在各室口上，众子已经惊。你看在这里前面讲的黄金啊，为什么失去它的光彩，纯金为什么变了它的颜色呢？然后圣灵立刻解释说，西安的众子就好像金子一样。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你每次到耶路撒冷或者读圣经的时候，耶路撒冷是两座山来代表的，一座是摩利亚山，还有一座是锡安山。摩利亚山是圣殿所在的地方，锡安山是大卫宝座所在的地方，所以这两个不一样的。但是要怎么样能代表，怎么样代表耶路撒冷呢？除了它的城墙之外，除了城代表耶路撒冷之外，我们的这两座山也是代表耶路撒冷的。那前面我们所讲神的脚殿是在摩利亚山上，我们知道摩利亚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什么地方我们有奉献，什么时候哪里就成有主的脚殿，那这个是指着他的同在来说的。但是另一面，你看见给我们看见锡安山的故事，那就指着大卫的宝座来说的。而这个宝座特别指着，用今天的话来说，特别指着圣灵在我们中间的权柄来说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在以色列历史里面，不止摩利亚山荒凉了，锡安山也荒凉，所以人就看不见大卫的宝座。当人看不见大卫的宝座的时候，人就回到世事的光景，每一个人都照着自己的意思来做，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王，每一个人都可以出意见。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熟悉教会的历史的话，你就要看见说，黄金何其时光，纯金何其变色，西安宝贵的种子好比今天现在何竟成为窑匠手中所做的瓦片。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金器皿，就证明说圣灵的权柄在我们身上失去了。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我们说到神的同在的时候，你不只要记得第二章所讲，也要记得，也记得耶利米第四章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么如果我们看见这三点的话，我们就能够知道整个耶路撒冷城所代表。现在你就能知道说为什么我们的主可耶路撒冷。当然如果你把它用在以色列人身上，我相信是非常适合的。那假设今天你用在神的教会的身上，你看见也是非常适合的。而当我们读这样诗这卷书的时候，不是叫我们拿着指头去指责别人，应该叫我们起来与真耶利米同哭才对。因为只有听见真耶利米哭声的人，才是能够起来答应主的呼召，能为着神的恢复，特别见证的恢复，神同在的恢复，神权柄的恢复。意思就是说，不止让人看见这里有城，而且让人看见有矫正，而且给我们看见有大卫的宝座，而我们的主就是那个真，就是比我们的主就是那个真的大卫。那如果这样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教会神的教会，那个荒凉的寂静， 如果我们今天借着雅各的天梯到天上去问我们的主的话，我们的主会告诉你说，所有的形容词，所有的感觉，我们的主都给我们写在耶利米耳歌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当我们再读耶利米哀歌的时候，让我们很诚实的就照着我们自己的本相，我们承认我们的荒凉，我们承认我们没有主的同在，我们看见说今天神的见证荒凉，我们也看见今天在这里我们很少让主来做主，不止个人如此，团体也如此。那这样的话，你看见当我们的主从天上看今天神教会的光景的时候，我们的主只有一个回答，他的回答是耶利米哀歌。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我相信这卷书是很难读的，因为仇敌不喜悦这卷书，因为这卷书能把我们带到主的心坎里面去。只有真的摸着主心的人，是被主吸起来在这个时代里面来为主使用的人。但是何等的可惜，我们可以讲道理，我们可以争道理，但是我们有没有听见那位真耶利米在这个时代里面做耶利米哀歌对我们所说的话？只有当我们能够与我们的主同哭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才是蒙恩的人，能够有耶利米最后一章的祷告。只有那样的祷告，他说，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变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许多时候我们常常想起神在教会里历史里面做了许多荣耀的工作，当我们想起那些荣耀和丰富的时候，我们再看看今天教会的光景。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不要去责备别人，今天最愚昧的事，就是一般自以为很丰富神的儿女举起他的指头来责备别人。我们要看见我们都像耶利米哀歌所形容的。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但愿这一卷书能够深深地印在我们的里面。我再说，我相信仇敌不要这卷书，所以我相信你们来听这卷书恐怕要比听别的书要困难得多。我人在身体上在各方面我现在有很大很大的难处，因为这样的信息是仇敌不要的。什么时候我们真的听见真耶利米的哭声？什么时候我们真的能够听见主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巴不得聚集你，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今天神的儿女们四分五裂，彼此相咬相吞的时候，我们的真耶利米说，我巴不得我聚集你们，不是聚集到一个真理的跟前，也不是聚集到一个制度的跟前，乃是聚集到我们的主的翅膀的地上。今天许多时候我们懂得真理，我们甚至懂得教会的真理，结果我们都是聚集在教会的真理的旗帜底下，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母亲的翅膀，母鸡的翅膀。什么时候所有神的儿女真的在那母鸡的翅膀底下的时候，那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合一。而这个合一不是人用道理来征服，用人的办法，用一个运动来形成，没有。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对弟兄姊妹中间的光景都绝望了，我们觉得这是没有希望。如果我们再做的话是白费力气，那是因为我们只知道有真理的翅膀，我们只知道有这些有那些，我们不知道有母鸡的翅膀。弟兄姊妹，主说，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们，像母鸡聚集小鸡。亲爱的弟兄，但愿主借着耶利米哀歌，真是让我们能够体贴主的情感，让我们起来披麻蒙灰，能够像耶利米一样再一次经过生产的痛苦，
然后好让基督能够成形在神的教会里面，让许多人看见神的同在，让许多人看见神的见证，让许多人看见圣灵的权柄在神的教会中。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空想吗？这是幻想吗？这是等到有一天我们在天上才能实行的吗？不是的，我们知道什么？有一天要成功的。所以但愿主怜悯我们，借助耶利米的哀歌，真是对我们的深处来说，我们低头祷告。